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政府针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权国别报告呢，发表了2015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列举所谓事实来批驳美国的人权状况。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美国联邦众议员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联席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先生来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史密斯先生呢，我们都知道他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支持和促进中国改善人权的进程。那么节目中呢，我们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与议员先生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议员先生，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刚才的报道说了，就是美国国务院呢星期三发表了这个最新的世界人权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去年呢大规模打压人权律师，讯问和逮捕了许多人，那么还有几十人至今呢还在啊拘押之中。那么议员先生，我想请问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您最担心的问题是哪方面的？
It is the worst human rights record China has it now. The government
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
since Mao Zedong
是从毛泽东起以来最差的。翻译听不清楚讲话。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幅的恶化。根据报告，1500名政治犯等等的，这项研究进行得非常详尽，在性别灭绝方面以及强迫的堕胎方面仍然在继续。妇女呢是必须要由政府准许才可以生孩子，如果她不遵守政府的政策的话，那这些妇女会被强迫接受堕胎和节育。至于宗教自由问题，我最近才去了中国，毫无疑问习近平呢把现在已经并不怎么样的宗教自由状况让它更加的恶化。举例来说，被摧毁的教堂被亵渎的十字架信众等等呢，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被政府骚扰。至于人权律师，对这些律师的打压，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普律师。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呢，是那些捍卫中国人民的人，他们现在这些捍卫别人的人现在遭到了酷刑，他们被骚扰等等，甚至是执照被收回。今天呢2:30我是要主持一场听证会，这个听证会的主题呢就是中国政府广泛采取的酷刑。这个是2:30华盛顿的时间。现在呢我们听证会上计划有证人来亲自的跟我们讲他们是怎么样接受酷刑的，包括在这个老虎凳上还有一位女性也会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的是被政府的这些恶棍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被他们折磨。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还有一份报告指出了中国政府广泛的使用酷刑。美国国务院所发布的人权报告呢，也显示出来人权的大幅恶化。我们的报告也显示出来同样的趋势，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了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针对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呢，中国照例针锋相对，他于星期四的上午发布了这个一份文件，叫做2015年美国的人权记录。这份文件呢，认为美国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可是新的问题却也出现了。他列举了许多事实，比如粗暴枪支管制失控、警察执法粗暴等等。那么，议员先生，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这个当局的这份 针锋相对对美国的这个报告的反驳。
First, China has every right to issue reports.
首先，中国完全有权利发布关于美国的报告。美国政府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对于批评意见呈开放态度。如果批评正确的话，我们是会矫正；如果对我们的指责是虚假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做出辨别。我们美国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尊重法治的，我们的警察他们的行为如果不当的话，我们是会让他们负责的，我们是会对他们进行应有的惩罚的。但是在中国呢，所有的都是中共说了算，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美国情况当然并不是完美的，我们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们可以来改正这些缺点。我们在所有的级别都是有民选的官员，我们是有一个这个两党的系统，甚至有时候参与的政党还更多。我们的政治是一种对抗性的政治，所以这样我们在我们自己之间辩论来争论，来创造最好的美国。但是呢，在中国，你如果批评共产党的话，你就会被关进监狱，你会被受酷刑折磨。在中国，人权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还有包括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没有得到尊重。中国的公民呢，如果要行使言论自由的话，他们会面临着非常严酷的后果，包括被折磨。我们欢迎其他人对我们提出批评。在美国的确是有枪支暴力的问题，全球都是有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当然要应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对真正的罪犯将他们绳之以法。在中国呢，现在他们仍然是依赖与这个嫌疑人他们的这种自首，自己承认才能对他们定罪。还有呢，在中国刑法当中的一些这种政治罪的罪名等等。那么如果我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这样自由的说话，那可能我在中国，如果我是中国公民的话，我可能就会被关起来了。所以呢，我看到他们对美国的这些人权的指责，我会跟他们说，好，我们可以谈，但是我们这里是法治的国家，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判定是否有罪呢，是通过司法系统来进行的。但是在中国，如果是你或者是我，要是被告上了中国法庭，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有罪就有罪了，而且在有些时候甚至还会被受酷刑。
那么议员先生，我们知道您呢长期担任国会及行政部门的中国事务中国委员会的这个联席主席，您长期关注中国的这个事务。那么很多人呢都把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看作是集大权于一身的这样一个独裁者，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的确相信他的做法是像一个独裁者。我认为非常让人悲伤的一点就是呢，他集权力于一身。之前本来以为胡锦涛之后呢会越来越多的民主，至于宗教等等方面以及对酷刑的使用方面呢，发现并不仅仅没有放松，而且情况有所恶化，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是有所恶化的。我主持了一系列的国会听证会，都是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我们呢并不仅仅是感觉他们是问题，而且我们还有记录，我们有证据，我们还请证人来作证，他们这些人逃到美国来跟我们亲自讲。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当他们定期的做审查的时候呢，中国并不配合，还说你们怎么能批评我们呢？但是这些做调查的人，他们是非常关注人权的人，而根据他们呢，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是相当令人堪忧的，甚至有些报告指出中国人权还不如北朝鲜，这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悲剧，因为他们是应该享有民主的，就像世界所有人都应该享有民主一样。 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可以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或者是你要是无信仰人士的话也是可以的话，无论你是有什么信仰，是佛教还是信法轮功还是一个信穆斯林的维吾尔族人，你都应该是有宗教自由的。这些宗教自由呢，是由一系列的国际条约所保障的。在中国呢，对于有一些相关的人权的条约，他们是签字了，但是并没有批准。这些人权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呢，都是政府控制，共产党的独裁，共产党告诉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中国的经济上来讲，如果说人权能够做得更好的话，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好。中国的人民是强大的人民，也是非常有韧性的人民，而且很多人呢也是信神的，相信人权，相信劳工权利，相信言论自由，他们愿意冒着风险，这个显示出来了他们的勇气。而在美国呢，你要想获得自由是更容易的，在中国不是这样。
好的，那么您刚才谈了对习近平本人以及他这个领导下的这个中国法治人权的这个状况，但是习近平好像不这么看，因为他自从他执政以来，他一直在标榜他是叫依法治国。您同意这种看法吗？这种说法
？Well, based on law that
根据法律
completely supports the Communist Party。
这个法律本身就是完全支持共产党的，这其中没有制衡。法治当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需要有制衡，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需要有独立的立法机构，由这两个机构呢对于行政机构来进行制衡，也就是习近平领导的这个机构。但是在中国是没有这样的，就只是有权力和更多的权力。独裁政权呢，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认为独裁者呢是反复践踏人民的权利，在美国呢，特别是美国的国会，我们呢是支持那些被压制的人民的。但是在中国呢，特别是在去年，那些维权律师他们被关押起来，而且他们的家人也被压制。我们同政府的高层官员会面，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我们两国的人权对话应该是我们两国关系的核心，你们怎么样对你们的人民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考量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比如说你是不是愿意做 Bashir 的这个朋友，是不是愿意做苏丹的一些领导人的朋友，你是怎么样的对待那些被国际法庭被判有国际反人道罪的这些人，你们怎么处理同他们的关系。我们所想要的是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中国，这是一个应该对中国有的要求，就把自由给大家，让大家自由的来生活，让各位母亲自己来选择怎么样生孩子生几个，而不是说由政府来决定你能不能生孩子，用准生证这种方法来摧毁这个母亲腹中的胎儿。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现场，要说参加我们讨论，让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想法。首先是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吉林的于先生，请抓紧时间。
哎、你好，你好，主播你好。
抓紧时间。
我的问题是啊。我的问题是2015年美国死于枪支暴力13300多人。这是不是人权问题？二，利比亚650个家破。25万人亡。伊拉克10万人亡。我的问题是，萨达姆卡扎菲这两个暴君给人类制造了这么大灾难吗？
好的， 谢谢您，吉林的于先生。我们下一位，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山东彭先生，请抓紧时间。嗯，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算是啊，这个也是关键是一个制度问题。
嗯，
只有制度解决了，人权问题才能解决。美国这位先生能不能这么认识啊？回答一下。
好的，谢谢您，山东的彭先生。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请抓紧时间，刘先生。看来刘、啊、嗯，请讲刘先生。
嘉宾先生啊，
嗯，
我要说一点啊，你美国有资格谈这个人权吗？你看看现在伊拉克、利比亚这种局面是谁造成的？你打着人权的幌子把这两个国家弄成这样，现在还得全世界给你买单。我想你把这个事儿你解释一下。
好的，河北刘先生，刚才我们接了几位啊，三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电话，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议员先生，您的回应。
Well, let me say in Libya,
在利比亚，奥巴马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认为这个卡扎菲和他的政府确实是独裁的。但不幸的是，美国和国际社会并没有成功的让民主根植于利比亚。现在呢，不幸的是，这种激进的伊斯兰教组织，包括基地组织等等啊，在真空当中生存起来了。在世界很多地方呢，无论是这个独裁政府，包括共产主义政权，还是这个极端的激进的伊斯兰教等等，我们所真正需要的呢是民主。我希望在利比亚和伊拉克都能够有强健的人，这个强健的民主。我们希望呢，这个在伊拉克等等地区的这些极端的伊斯兰教组织呢，能够尽早的在国际领导的打击下被打击掉。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建立起民主。美国呢，即便是在二战之后，我们并没有成为一种去侵占其他国家的大国，而历史上很多大国赢了战争以后都是去侵占别的国家。你去看日本也好，还是韩国也好，当然还有纳粹德国。纳粹德国呢，我们把他们击败以后，我们是用马歇尔计划支持他们。而德国呢，他们是由一个非常这个恐怖的独裁政权转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民主国家。我们呢所想要促进的是民主制度，这样个人呢是可以去竞争政府的职位。他们的这种竞争应该是基于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基于个人的关系。在中国是没有真正的选举的，中国的人应该是能够这个直接到投票站去投票，直接投票选，看是不是想要选习近平还是怎么样。如果他选中了，那么他当主席；如果选不中，那他就不当。在全球，我们面临着几大威胁，其中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就是其中一些。他们所认为的这些信念呢，并不是《可兰经》当中的信念。那么我认为中国呢，认为这个维吾尔族的穆斯林是激进的伊斯兰教组织，这个是不正确的。他们同这些青年党啊等等是不同的，因为像这些真正的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呢，他们是拿着枪去这个指着人头去威胁别人。那我曾经知道一个人呢，他是来自一个非洲国家的。那当时他被这个极端分子威胁的时候，这个极端分子就拿着一个枪指着他的头就说你现在就要改变宗教，你的信仰你要从基督教转变成这个伊斯兰教。 那这个极端这个人呢，他说我不改我的宗教，我就是基督教徒。那这个极端分子呢，就真的开枪了，并且把他打到了，但是奇迹般的这个人生存了，所以他来给我们作证。但是在中国呢，你是不能信基督啊，不能这个啊信这个啊穆罕默德等等。今天呢，我们听证会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位这个证人，他将向我们作证，他作为一名法轮功的信徒是怎么样的被政府折磨，而政府其实应该是保护人民的宗教自由的。但不幸的是，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现在呢，确实是被这个激进伊斯兰组织在控制。
我们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美中关系的问题啊。我们刚才提到，美国国务院今天发表了人权报告。这个不久前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呢也会晤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像众所意料的那样，人权问题没有被过多的提及。那么议员先生，您认为美国政府有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推动中国来改善人权呢？
But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奥巴马总统确实是没有做到位，没有把人权问题向中国足够的提出来，包括这个跟习近平和胡锦涛，他提的方法呢还不够强，不够直接。向他们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看着他说你是怎么样对待你的人民的，这个对于我们美国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关注。对美国人来说，我们这里很多世界各地的人都住在这儿，包括来自中国的、来自阿拉伯的等等各国的国家的人，所以呢，我认为我们是有着非常独特的一种地位，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我们呢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我们可以跟世界各国进行很好的交流，来交流人权的问题。我们呢在美国也是关于人权有保障，有相应的机制能够保障，能够校正错误的做法。那么这个国务院的工作呢，也包括各国的宗教自由问题，还有人口贩卖问题。我还撰写了一些反人口贩卖的美国的法律。但是在中国呢，我们发现这个中国人口贩卖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在中国有很多失踪的女童，中国现在失踪的女童达到了这个数亿人，那因为中国的这种性别选择，所以造成了一个人口贩卖的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很多的这种性人口贩卖者，他们这些罪犯呢把妇女当作货物卖给那些找不到太太的男性。在美国，我们国会和政府都提出了中国人口贩卖问题的恶化，当然还有关于这个北朝鲜妇女权利的问题等等。
我们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么现在呢，线上还等候着几位观众要求加入我们讨论。首先是上海的陈先生，抓紧时间，陈先生。
哎，你好。
你好。
我是上海的盲人啊，我是盲人、啊。
您是一位盲人先生，请讲。
因为维权上访啊。
嗯。
我是上海的维权盲人啊。
嗯，
我姓陈。因为维权上访呢，我被拘留了13次。
嗯。
2次被殴打，2次被关，8次被关黑牢。
嗯。
中国没有民主，也没有人权。我
好的，
完了，谢谢。
好的，上海的陈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下一位，天津的刘先生。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抓紧时间。
首先，我非常感谢史密斯议员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啊，非常感谢。第二，我想问一下史密斯议员，就是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阳奉阴违的这种态度？
好的，谢谢您，谢谢。史密斯议员呢，一会儿还要忙于公务，所以呢没有多少时间，请史密斯议员简单回应一下两位观众。
That's why China needs a free press。
嗯，
正是由于他们所说的， 就也是反映出来中国确实是需要言论自由。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谎言是中国政府的谎言。
Came to Washington when he was defense minister.
当时呢，这个天安门事件背后的这个当时的中国的一位高官来访问美国，那当时的这个克林顿政府还对他进行了荣誉的接待。我是反对这一点的。我说呢，这个你们说这些大谎，有时候可能是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包括在网上的一些言论，对网上言论的一些审查等等。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我们知道当时天安门世界有一些人，他是站在这个坦克前面，然后把坦克挡住了。而且呢，我还遇到过这个为了挡坦克失去腿的这样一位人士，这是我亲自见到的。我们很多记者当时都在那儿，都看到了，这是一场这个大的杀戮。那你还说这个天安门事件没有人丧生，怎么能这样说呢？再有，我们看这个刘晓波，他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现在仍然被禁啊。那包括他的太太也受到限制，刘晓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维权人士，他们都是相当出色的人士，他们现在在哪儿呢？都是一样的，跟我们刚才打电话来听众一样，都是受到殴打等等，还有长期被关在监狱里面。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应该是要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不是打压人民的这个折磨人民的政府。我们有一个今天下午有一位这个证人是来自西藏的一位佛教领袖，他呢带来了一些这个酷刑的刑具，这些刑具是用于这个生殖器官上的。那问题就是说，这个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政府怎么可以这样的对人们施以酷刑，还有包括这个器官的贩卖等等。法轮功的信徒呢，还有一些人，他们这个政府去取他们的器官，没有任何的一个政府是有这种权利能够这样的去杀害人，因为你把人的器官取了以后，这些人常常就会死掉的，这个是非常野蛮的一种行径。那么如果你要想作为一个全球受尊重的大国，你首先要尊重自己的国民。那么中国呢，我们的观点是这样，我们是非常支持中国人民的，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我们也非常的这个崇敬中国的文化，他们是值得更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最基本的人权。
好，我们感谢美国联邦众议员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联席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